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两位二哥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。我60年代出生在黑龙江省，是农民，丈夫是外省来的，也是农民。像戏剧一般，在我的人生中，让我遇到了两个一样的二哥，一个是我的亲二哥，一个是我丈夫的二哥。两个二哥都受邪党文化毒害甚深，都极端自私、暴力，六亲不认，凡事只看眼前的利益。对两个二哥的贪婪所产生的怨恨心时常翻出来折磨我，为此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1996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通过学法开启我的本性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致。大法让我的心得到升华，化解了我心中多年的不平，是师父，是大法，让我学会了宽容，关心他人，才得以跨越这一道道坎，才使我在矛盾中得到提高。第一部分，二哥人性的转变使我产生了怨恨。我家兄弟姐妹六个，我最小，二哥比我大7岁。没有我时，二哥最小。那年代，最小的孩子是家中的宝贝，我占了二哥的地位。我的童年是像被众星捧月般长大，我享受着亲人们带给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幸福。尤其过年，每到年三十，我总能穿上一套漂亮的新衣服，这是我家年货的必备。这些都让二哥妒忌不已，找没人的时候会给我脸色与拳脚。记得那时家里常来客人，妈妈常跟客人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们家最小的儿子和最小的女儿是前世的冤家，见面就打。大家都表示无奈。好景不长，我9岁的时候，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，原来就多病的母亲没有撑过几年也病逝了。大姐比我大20岁，是这里的乡村教师。大姐无私地放弃自己的幸福来维持这个破碎的家。在大姐的努力下，哥哥姐姐们都相继成家了。二嫂父亲是大队协党书记，二嫂是团支部书记，带有一身的协党理论、斗争哲学，这逐渐影响了二哥。二哥对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家渐渐看不惯了，这是二哥人性的转折点，也是他一生悲哀的开始。从此，家里战火连天，二哥觉得众姐妹们都对不起他，于是开始四处掠夺。大姐告诉他，这个家维持到现在，没有外债，已经很好了，唯一的住房也给了你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这时，40岁未婚的大姐在家休病假，工资只有27元，每月开支要给二哥10元。大哥三个孩子，大嫂常年有病，生活拮据。大哥受乡亲的推举看护米厂，米厂的工作也被二哥要去了。到别的姐姐家，见什么都好，都想占为己有。二哥的贪婪与日俱增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大姐伤心悔恨，一病不起，一生心血付之东流。大姐去世了，我无法和这贪得无厌、不顾他人死活的二哥生活在一起。二哥夫妻也容不下我， 我离开了家，虽然身无分文，但心里是轻松的。我从此结束了看二哥脸色过日子的时代。8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，我的地和二哥的地分在了一起。我结婚那年，过年时回来拜年，我和丈夫提着四合礼来二哥家拜年。当时二哥家已经是这里的首富了，约200平米的大房子，一半住人，一半开米厂，大大的院子，日子过得红火。来时我就想好要和二哥说，我的土地在你这里，你也种好几年了，不给钱，也该给点糊口的粮食吧，我吃什么呀？还没等我开口，二哥先说话了。你知不知道来哥哥家是回娘家，娘家穷就得护着娘家，不能从娘家拿东西。看你回娘家也不知道选件体面的衣服，买的礼品也不够档次，看你活的也不像个样，啥光也借不上你的。临走，二嫂把我送到大门口，对我说，你别以为你的地在我家，你就能从这儿拿到什么，以后也不要来了，嫌你丢人。从那以后，我没再去他家。总之是二嫂改变了二哥，是协党书记教育的二嫂。第二部分，我放下常人心去看二哥。我1996年得法，这些年与二哥没有联系，和二哥的关系成为我修炼中的障碍。1999年，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。回来时，听姐姐们说，你二哥恨你。这些年，谁一提二哥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，心口堵一大块东西下不去，几天都不想吃饭。我现在是修炼人，修炼人要按师父说的去做，我得看看二哥去。我买了4样高级礼品，刚好是中秋节，我买了名牌月饼、名牌白酒去看二哥。二哥老了，身材更瘦小了，整日抽烟、喝酒、赌钱，四个孩子对他的行为都敢怒不敢言，敬而远之。二哥的脚面让石头砸了，1个多月还没好。这些年，其他姐妹也都不理他，没人看他。村里的乡亲们也远离了他，只有守着这大院孤独地借酒消愁。当我看见二哥的那一刻，我没有气了，多年堵在心口的东西下去了，没有了，心一下敞亮了。我掏出200元崭新的1元钱的真相币递给二哥，厚厚的2沓，二哥非常喜欢。二哥抱怨亲人们对他的关心少了。我说，我如今修大法了，不会计较以前的得失，会常来看你的。二哥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接着说，这是我师父让我来的，不修大法我不会来的。这回二哥笑着说，这我信，也就是你师父，没人能说得动你，咱家人都犟，我也想看你那书，听说一看那书脾气都能改。我说，不但脾气改了，还得福报呢，不像邪党的书，让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打打杀杀的，把人活生生的变成了魔鬼，害人害己。二哥惭愧地低下了头，知道我在说他。他说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我承认我这份家业是打出来的，是抢来的，现在看来结局是悲惨的，亲人朋友都离我远远的，我走的路像是死胡同，看来还是你走的路对，看你不争不抢，也不比我过得差。我接着说，你往死胡同里走，我要把你拽回来。二哥笑了。我说， 真的，你要真心地退出团队。二嫂在一旁说，我当年还是团书记呢。我说，就是这个共产邪灵害了你们，要退出来和这个魔鬼决裂，消除你们扭曲僵化的思想，要真心忏悔你们过去所犯的错，要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有好的未来。我很欣慰，我为二哥二嫂能站到大法的一边而高兴。第三部分，丈夫的二哥受党文化毒害，六亲不认。丈夫家是外省人，因丈夫的大伯父在黑龙江省某地担任大队协党书记，二哥年轻时来投奔当官的大伯父，二哥跟在大伯父的屁股后面耀武扬威。有人告诉我，你二哥那时走路都横着走，腰里像别着扁担，形容人横，没人敢惹。进入80年代，二哥已经家底殷实，小有名气，有固定的工作，在外面能承包些中小防水工程。工程用人都是从老家调来的自家兄弟，他家姐妹七个轮流来干活，最后都不欢而散，因为二哥光叫人干活，不给开支。为此，众兄弟都和二哥反目成仇，结果也没人能从二哥那里拿到应得的那份工钱。那年他弟弟来干活，经亲戚介绍，我们认识了。结婚时，我和丈夫只有1000多元钱。婆婆说，这两年挣的钱，他二哥给攒着呢，留着结婚用，你回去向他二哥要。我回来和他二哥要钱，二哥说，你不能和我要钱，那是我们兄弟间的事，和你没关系。丈夫又去要钱，二哥说，你的钱我都邮寄给爸妈了，做儿子的要知道孝顺父母，就当是给父母的养老费了。婆婆找二儿子理论，传统老实的婆婆哪能说得过满身邪气的二儿子？儿子说，妈妈，你老了，跟不上社会形势，你都不知道现在骗子可多了，不能给他们钱，娶的媳妇要是骗子，那不人财两空了吗？这钱他二哥最终也没往出拿。年迈的婆婆带着对二儿子的怨恨离世了。第四部分，从心底里感谢两个二哥，是二哥们成就了我。再说我们夫妻俩，夜晚仰望星空，天地之大，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这单纯的千里姻缘，竟然同病相怜，都被各自的二哥弄得没得什么好。我们租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子，在这里落了户。当时是80年代末，土地改革早已结束，我们没有得到土地。到1998年土地调整，我们才得到象征性的土地。没有土地，只有名册在政府档案里。身为农民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一点保障，在出租屋住了10几年。得法后，随着心性的提高，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似睡非睡，看到了很清楚的景象。我来到丈夫二哥家，看见丈夫躲在小屋里，很害怕的样子。二哥高大的身材，高贵的样子，像个绅士，进门就喊，又躲哪儿去了？你整天吃我喝我，还这么作践我，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。丈夫吓得缩成一团。 我呼一下坐起来，好久才缓过神来。原来二哥在那市给他收拾残局了，那个纨绔子弟欠二哥的太多了，欠人家的就得还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点也不恨二哥了。我跪在师父法相前，感谢师父的点化。时间飞快，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我早已不再需要出去打工挣钱了，学法时间自然多了。这天同修们在一起学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是个练功人，你心性上来，你功不就上来了吗？一举四得，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？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怎么没想到谢谢这两个二哥呢？从得法后第一遍看转法轮，就会背这句法，总挂在嘴上，怎么没跟实际联系起来？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两个二哥。这一生，他们为我消减了多少业力，没有他俩给我制造的磨难，可能我业力大，挡着我得不到法呢，我太应该谢谢两个二哥了。从此，我每年过年都去看他们，丈夫不去，我自己去，平时也常打电话问寒问暖。丈夫说，你老去看他干啥？有东西自己吃，给他吃太白瞎了。我说，二哥已步入老年，又落了脑血栓后遗症，不能自理，年轻时掠夺的钱财也都让小三骗去了，两个孩子都遭遇几次婚姻的不幸，进入中年还都单身，儿子怨恨他把钱都给了小三，几年都不回家，音信皆无，二哥当年的威风已不复存在，当年全村最漂亮的大房子现在快成危房了，他还在那里住，我们就不要记恨他了。如今众兄弟们日子过得都很好，就属二哥家破落了，上天对他的惩罚已经够多了，二哥最终害了自己，我只看他可怜。听了我这一番话，丈夫同意和我一起去看他二哥了。我为丈夫能放下对二哥的恨，生出善心而高兴。二哥说话不清楚了，二嫂是他的翻译。二嫂说，他老念叨你，说你看他走路不方便，左脚踩右脚，还穿个破皮鞋头子。你上街给他买了双北京布鞋，说你练法轮功的不记仇。我说，不必感谢我，记得念九字真言就行。二嫂忙说，记得记得，天天念，不念早完了。今年初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，小区封闭，打电话问候二哥们，两个二哥接电话都说，记得记得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个二哥的结局一样，都孤独、凄凉、寂寞。我亲二哥老寒腿，每年秋天，我都想着给他买一副毛皮护膝，很暖和的。近几年，二哥打电话对我的称呼都变了，一接电话就，老妹呀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让我感受到善与慈悲的升华，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的幸福感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遇到的每一件事上走正修炼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5日。有一次和几位同修到偏远农村给那里需要大法经书的同修送书，顺便和同修们一起学法，因为路途比较远，必须早点走，3点多我们就得出发。途中到6点多了，大家都有点饿，我和其中一位同修到镇上的早餐店去买早餐，我大概的算了一下是28元5角。我说老板给我算账，老板说26元，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，可是老板说26元，我自己还犹豫了一下，我是给他26元还是28元5。正犹豫时，我想起这馅饼有点贵，想到这他说26元，我就给他26元。给他钱的时候思想还是挺矛盾的，正矛盾着我看同修先走了，我也随后跟着就走了。回到车里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，一个思想告诉我这馅饼贵，茶叶蛋也贵，给他26就26吧。这是我的利益心在作怪，贪便宜的心想控制我。又一个思想告诉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咋没按照法的要求做，占别人便宜呢？该多少就给多少，师父就在我身边看着呢，这么肮脏的心咋能往上修啊？师父怎么可能给我高层次法理啊？想到这我的心里非常难受，我心想下次绝对不能干这事了，必须严格要求自己。由于面子心的缘故，我不好意思与同修说这事，后来我想多么肮脏的心必须把它暴露出来，去掉它。于是我就和同修们交流了此事。和我同去买早餐的同修说，你这么说还提醒我了，我在这些小事上从来都不注意，从来都没修过。他也翻出了不少心，大家在整体中提高的就是快。我说等咱们回来时路过，我再给他送去，顺便讲真相。就这样下午我们回来时，我还是和那位同修一起去的，我们又顺便买了午餐，还是馅饼，因为中午人少他得现烙。在他烙饼的时候，我就把早上的事说了，我说你早上把茶蛋钱算成1元了，5个茶蛋少要了我2元5，这回一起都给你。他说没事不要了。我说不行，我们都是有信仰的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，我早上知道你少算了钱，我要不给你送回来我心里很难受的。接着我又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听过。这时同修就给他讲三退的事，我在旁边也附和着说，法轮功都是教人做好人的，不像电视里讲的那样。他也说做好人好啊。又问我，你们讲这个他们给你们发工资啊？我说不是，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救你们，让你们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能保命。我知道他听明白了。后来同修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告诉了我们。我临走时又嘱咐他说，灾难来时千万别忘记九字真言。他说行，不能忘。我俩回到车里，我的心非常敞亮，心想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在发生这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学美国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，可是你要想修成佛，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，你放不下那一颗心，你就过不了这一关，你就不可能圆满。当时我看到这段法时很入心，没想到昨天刚看到，第二天就实践了一把。这次实践暴露出我的利益心、贪小便宜心和面子心，所以修炼无小事，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能不放在心上，不能不往心里去。所以我们在修炼路上遇到每一件事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，必须走正，不能对自己放松，必须严谨地走好每一步，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我想那一定能做好，一定能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。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给我接上了肋骨，救了我的命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7日。我是1997年腊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1999年720之后三次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，在邪党疯狂的打压中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没有退却，没有倒下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，怀着对师父的无比感恩，把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经历写出来，和同修们交流分享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从房顶上栽下来之后，我家在农村，2018年11月28日，我在房顶上干活，不小心一下子头朝下摔了下去，当时就摔晕了，头皮被摔裂了一个3公分左右的大口子，头皮都分开了，整个头上脸上都是血，家人吓坏了，赶紧找来两个亲戚同修，用车把我送到了本地卫生院。当我清醒过来后，同修对我说，不要着急，有师父保护，没事，记住我们是练功人。我心里明白，就对医生大声说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医生说，不行，我们这里缝不了，赶快送县医院。于是家人立即把我送到县医院。去县医院的路上，我和同修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县医院，医生在我的头皮上缝了17针，全身拍了片子，医生说我的肋骨断了3根，又给我扎了绷带。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气流在肚里翻滚，想吐，我意识到是师父在提醒我，同时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于是我马上对医生说，我的肋骨没断，没断，快把绷带拿掉。医生不听我的。第二天市里又来了一位专家，又拍了一次片子，专家一看说，不对呀，肋骨没断呀，是不是搞错病人了？医生说，没错，昨天是他女儿的身份证。这时我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医生和护士们惊讶地说，肋骨断了不会有这种动作的，这太神奇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接上了肋骨，我后悔当时没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的老伴儿看到这种情况，感叹地对儿子女儿说，你妈真是沾了练法轮功的光了。二，师父再次救了我。2019年的一天，我横穿马路，刚走到马路对面，就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路边。据路边的人说，他是为躲避迎面而来的轿车才撞上我的。我心里清楚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提高心性，就从地上爬起来对撞我的人说，我不怪你，也不讹你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没事的。紧接着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做了3退，就让他走了。这时一位同修的儿媳给我送来了钱，另一同修和我女儿把我送到县医院，到那一看，还是去年给我治疗的那位骨科医生。我心里想着，这是缘分，是他该听真相了。这位医生给我拍了片子后说，骨头有点错位，要给我打石膏，还开了1000多块钱的药。我对医生说，我不打石膏，也不用吃药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你看我这一次次遭难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遇到危难时能得到大法的保护，我要不修大法，我早就没命了。他连连点头。
我又给他讲了一些法轮功基本真相，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。三，村里人叫我没事人。记不清是哪一年的春天，我跑着过马路，忽然冒出来一个拉树秧的车，一下把我撞出两米多远，摔在地上，当时就昏了过去。当我清醒一点时，听见有人说，看地上这一大滩血，先不要动它。当时我想说话，可就是说不了，就想我是练功人，我没事，马上胳膊就能动了，摸摸头，那血顺着手臂流了下来。我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想去用水洗一洗，听见旁边一位同修说，别动，头上的骨头露出来了。我告诉他们没事，他们帮我用卫生纸擦了擦，几个人又把我拉到村卫生所缝了五针。老伴儿不放心，想把我拉到县医院去检查，我告诉他我没事的，我是练功人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过了几天，医生给我拆线时惊奇地说，你和别人就是不一样。村里好多人知道了这事，见面就叫我没事人。在我身上还发生了几件和车有关的惊险事，这里就不多写了。我想今生若不是幸遇师尊，幸遇大法，我即便有几条命也早赔上了。师父多次救了我，我生生世世的业力，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。我含泪叩拜师父的救命洪恩，施恩难报，我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做一名真修弟子，不辜负师尊与众生的殷切期望。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，跟随师尊勇猛精进，记住师父在至加拿大法会中的教导，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个跟头找到证实自我的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4号。我是1996年七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8岁，和千万个得法的大法弟子一样，一上来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，原来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类风湿、气管炎、腰肌劳损、晕车等多种疾病，练功不到两个月就全好了。这时我笃信大法，逢人便告诉人家法轮功真好。转法轮书中李洪志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我一定要修炼到底。今年8月1号上午，我从自家的晒台上把一袋50斤的大米搬到客厅里来，因为凉台太阳大，客厅比较阴凉，在放下大米的时候，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，连人带米一下摔在了地上，痛得我在地上无法起来。当时第一反应就是，没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求师父救我。疼痛使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，虽然痛，但我心里非常清醒冷静，没有通知家里人，因我是一个人居住。大法弟子在过巨关巨难时，不能依靠不修炼的家人，只能依靠师父，依靠大法。于是我忍痛首先试一试能不能盘腿，把心一横，一下就把腿搬上来了，心里那种踏实感就无法形容了。我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。我忍痛移到了床上，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但到了4个整点得起床发正念，起来可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，几乎要花30到40分钟的时间才能下床，整天整晚痛得无法入睡。到了晚上，我就整晚地听易师恩。就这样，我白天就听师父讲法，晚上就听易师恩。整整3天，我不能进食。 后来慢慢的就能吃一点东西，我就在需要时叫儿女们送来，我没叫他们，就让他们一定别来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练功、学法、发正念，我整整的听了30个晚上的忆师恩，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，听着听着，无形中就忘记了身体上的痛苦。在听忆师恩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邪党文化对我们大陆人的毒害。大陆的学员在师父那样强的慈悲场中，还有的学员表现出对师父不尊重，而台湾的学员就和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台湾的学员对师父表现出很尊敬，让人看了真舒服。师父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都是在用言传与身教度化着弟子。师父是多么的慈悲，多么的宽容，多么的为众生能得法不惜自己的承受与付出。想想我们今天在救度众生中却忽视了这一点，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为对方着想。回过头来再找找我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原因，回想自己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，三件事也一直在做，大大小小也过了不少关，有过得好的，也有在法上没悟到过得不好的。通过这次摔跤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有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，每每自己在法上悟到了一丁点法理或过了一次关，就在同修中宣扬显示炫耀自己，时间长了误导了同修，使得同修误认为我修得好，遇到矛盾都爱找我交流。我也大言不惭地告诉同修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更严重的使个别学法不深的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心。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状态很危险，但迟迟从法上悟不上来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。这次一个跟头摔醒了，通过一个月的静心学法听忆师恩，现在我从法理上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。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真修的心，就让弟子明白了这一层的法理。当然其他的人心我还有，这里只是针对这次摔跤问题而找的。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把坏事变好事，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一定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做事情不是修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6日。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各自利用着自己的优势做着不同的救人的项目。我们在做救人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如果大法弟子能在法上修，这些问题都会解决。我们项目小组的同修在一起配合做救人的真相台历，这几天台历做了7大箱子也没有同修来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觉得不对劲儿，就停下来学法向内找。学到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时，我们明白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，你开的公司也好，你大法的项目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这个本身不是修炼，但是你做事的态度，如何对待这些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，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，把它处理好，这是修炼。那么我们做台历时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们这几天做台历的时候都在讨论给孩子买房子的事，心态不对，救人的心不纯正了，这些不好的念不都上台历上了吗？这怎么办？我们把所有的台历都倒出来了，对着他们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念，之后加上正念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然后把所有的台历重新装箱。第二天我们一起配合的同修 A 一来就问，台历哪儿去了？我说有几个同修来全拿走了，还欠了人家2箱。同修 A 脱口而出，把
法轮大法好啊，还是得多学法，在法上修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后来我们又发现，来拿台历的同修有的对正法的认识不足，还处于个人修炼状态，有的发台历的目的不纯正，还有的在法上的认识和我们还有分歧，甚至他们还不认可我们。为了整体配合做好台历救人的项目，我们只能发正念加持。对于来拿得多的同修，被邪恶干扰比较多的地区，我们就去他们当地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同修助施正法的、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默默地予以补充，使更多的世人能有得救的机会，圆融好师父要做的。第二年，我们做台历时又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们想，这次我们的心态是符合法的，没有不好的念头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又停下来学法，向内找。后来学到师父的这段法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人在选择存亡的大事，邪恶不敢干扰，但是这些邪恶的因素在干扰信息传递与接收能力。哦，那我们把这里有台历的信息发给同修时，同修是不是没接收到这个信息呢？同修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台历呢？也有的同修拿着台历找不到众生给，也有的众生想要台历却不知道去哪里才能找到，这中间是不是有干扰呢？我是不是得清理干扰同修和众生接收信息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啊？于是我们开始发正念清理，清理了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表现为众生急需看台历来明白真相。过了一两天，台历就被同修都拿走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。修炼到今天，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应该跳出常人的思维，站在法上去看问题，才能走出常人来，才能从旧宇宙的理中脱胎出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菜市场讲真相见闻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。在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中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我拿着一个真相 U 盘对一个年轻男士说，送给一个好东西。他问，是不是法轮功的？我说是。他说，我也知道这东西很好，但我没时间看。我说，那我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，不感染武汉肺炎。他听后好像很感动，说道，谢谢。然后看到他举着胳膊一边走一边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喊了两遍，声音很大，周围的二三十人都能听到他的喊声。他这一喊，四周的人都看着他，善意地笑了。也是在这个大菜市场，我递给一个人真相 U 盘，说，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他接过去，态度挺横地说，法轮功，给钱吗？给钱我就要。说着举手就把这个 U 盘扔到了马路对面。我对他说，你不要就算了，别扔啊。赶紧跑过去捡了起来。这时一个女小摊主看不下去了，当着在场的很多人大声质问那人，法轮功咋的你了？法轮功咋惹你了？你不要就不要，给人家扔了干啥？法轮功有啥不好的？他们买菜从来不挑不讲价，我就看法轮功好，你再不能这样了，对你不好。这男子有点不好意思的嗯嗯的答应着离开了。人们都静静的看着听着，没有一个人反驳女摊主。
还有一次，我给路旁修车的人一个真相 U 盘，他说他已三退了，还说法轮功挺好的。这时刚好有老两口从他身边走过，修车的那人指着老两口对我说，你给他们吧。我看那两口好像有点身份似的，就追了上去说，祝二位长寿平安，送你们一个好东西。老头瞅瞅我厉声问，你是干啥的？谁让你给我的？好像要发作。我转身指着修车的人说，是他让我给你们的。老两口顺我指的方向看去，先是一愣，后来扑哧笑了，一边笑一边手指着那个人，意思是说，是你小子干的啊。他们三个都同时笑了。我对这对老人说，一看你就是一个老领导，祝你们幸福长寿。老头态度缓和了，问我 U 盘里是什么内容。我告诉他，这东西可好了，有电影、国内外一些大事、近闻，还有南方发大水的真实情况，武汉肺炎怎么爆发的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大事，是些很珍贵的资料。我是为你们老两口好，才想给你们看的。老头这才说谢谢，回家一定看。他们高兴地拿着真相 U 盘走了。回过头来，我问修车的他俩是什么人，才知道那老头是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刚退休。我走时说，是你给了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得救的机会，谢谢你。听我这么说，他又开心地笑了。市里的大道在铺地砖，有几个人在忙，我就过去送真相 U 盘。前几个人不要，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，很严肃认真地说，我就信这个，我就信这个，我要。这一下把其他人都镇住了，他们谁也没敢吱声。我说，好人一生平安幸福。这个人说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现在世人都在觉醒，离邪党垮台的日子还远吗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